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干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他饥荒临到那地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出。下面说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他们不能救别人的性命，明白吗？下面，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，使地荒凉。十六节说，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你看见地还是荒凉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十七节，或者使我使刀剑临到那地，说刀剑要经过那地，以至于我将人与牲畜都从其中剪除。虽有这三人在其中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够自己得救。所以非常清楚，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不只有假先知，那个时候这些长老们他暗中的已经拜了偶像了。那结果呢，因为他们有一些知识，他们知道说现在呢有挪亚、有但以理、有约伯，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，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，而且把挪亚赐给我们，把但以理赐给我们，把约伯赐给我们。那么这里面最稀奇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挪亚，因为挪亚大家读圣经老早知道了，而且呢这个不稀奇的约伯，那约伯记老早就有了。那最稀奇的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是同一个时候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虽然但以理是在巴比伦，但是他的见证，他的见证是连在巴比伦的人都听见。你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神这个巴比但以理是北的罗大拿是北的巴比伦嘛。那么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，很稀奇的，就是其中有个但以理。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和以西结同一个时候，不过但以理呢是更早被掳，然后但以理呢就做了我想我们读但以理书，我就知道这个但以理是但以理书怎但以理怎样是个有智慧的人，神怎样使用但以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在那个时候但以理虽然被掳，他和三个朋友的见证是没有话说的，尤其是在巴比伦的王宫，尤其是当王要赐给你一些的东西吃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我，他们希望能培养他们，结果你知道他们不肯污染他们自己，他们宁可喝白水，怎么样说你们试试看，结果你看见他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也许我们还不知道但以理的见证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大家都在但以理，但是呢但以理的得救只是因他们自己，因他们的义救了他们自己的性命。所以就是有但以理在朝中没有用的，他们该悔改的需要悔改，每一个人只能够自己得救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在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人有这种的想法，那这种的想法反而耽误了神在他们手中的工作。到了第十五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？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？那这个回答很清楚的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士师记，你就知道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是油，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，神对葡萄树的旨意是酒。所以神盖了葡萄园，栽种了葡萄园，他最后的目的是酒。 所以每次讲到葡萄树要记得不是它的果子，最后那个果子经过酒榨，然后被脚踩被撕碎了，那个丰满的生命几乎到时候都不成形了。就在他们失去自己的时候，所有的荣耀完全失去的时候，结果那个酒就从上面的压酒池就流到下面的压酒池。这是葡萄树在神手中的功用。但是很稀奇，在这里怎么说呢？这里说其上可以做木料，做什么功用？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？所以问题不是葡萄没有树枝，有树枝的。就好像说橄榄树，我们知道橄榄树是很硬的，橄榄神所要的是油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用橄榄的树，它的木头也可以做一些器具，也可以取来做钉子挂。但是问题在这，你要问说神对于这棵树他的旨意是什么？当然他有枝子啊，所以这个葡萄的枝子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说看呐、啊，已经抛在火中，当作柴烧，火既烧了，这两头中间也被烧了，还有益于功用吗？所以非常的清楚，根据以赛亚书前面五章告诉我们，在神的心目中，神拣选耶路撒冷就好像神拣选葡萄园一样，神希望他能结上等的葡萄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出酒的葡萄园，很多的葡萄园是不出酒的。所以什么时候葡萄园不出酒？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，酒乃是代表生命，酒代表他的灵魂。那么圣殿的灵魂是什么？神的荣耀。如果神的荣耀不在了，你希望耶路撒冷能有出酒的机会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再是出酒的葡萄园，那枝子砍下来当然丢在火里烧了。所以当然耶路撒冷最后这结局是什么？他被火焚烧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只要神的荣耀一离开，那个灵魂一不在了，弟兄姊妹，葡萄酒乃是葡萄生命的灵魂。当你看见它像长江大河一样从上面的酒池到下面的酒池，那是因为葡萄把它的生命倾倒出来。那现在如果生命没有了，光是虚有其表，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最耶路撒冷最后惨遭涂炭，那个解释就在这里。好，那么下面接着我们很自然来看是第十六章。那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的遭遇，明白吗？那现在神呢就借着整章的十六章，那这是很长的一章，我们只能点到为止。如果大家仔细读了，有63节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呢，好像被丢弃的婴孩一样，他起头呢，根本躺在雪里面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知道神看见他了，所以第六节说：“我从你旁边经过，见你滚在雪中，就对你说：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。”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，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，你就渐渐地长大。13节，这样你就有了金银的装饰，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，并绣花衣，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，你也极其美貌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像被弃的婴儿一样，凭着我们自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贫穷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但是是因着神的恩典，神的荣耀来做了我们的装饰。所以蒙了这么久的恩典，你慢慢看见说，我们好像我们身上有金银装饰，穿的是细麻衣，细麻衣当然代表义了，而且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好像发达到王后的尊荣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你看他整个的故事，如果你把整章读过的话，所以46节，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，你的妹妹是索多玛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，她的遭遇和撒玛利亚的遭遇和索多玛的遭遇都是一样的。所以63节，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，心里追念，自觉报愧，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6节，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永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情形就好像躺在雪里面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到他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为什么离开圣殿，很清楚的，因为他们大大的得罪主。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是撒玛利亚，在他的北边，在南边就是索多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，在神的心目中，整个耶路撒冷的遭遇就应该像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遭遇大家都知道是被掳到亚述去，索多玛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当神回忆这个过去的时候，回忆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怎么工作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说，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第16章。那么到了第17章呢，如果你光看前面的两个老鹰和两个葡萄树，你就看不懂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取个巧的话，那就是你先读后面的，你先读后面的解释，到后前面你就会清楚了。那原来很清楚，这有两只老鹰，一只老鹰代表什么呢？一只老鹰呢是代表巴比伦。为什么？你看哈，第十二节，你对那悖逆之家说，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，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，指着西底家说的，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，这是指着西底家还没有亡国的时候，使他发誓，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，使国低微不能自强，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，打发使者往埃及去，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。他岂能横通呢？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？他背约岂能够逃脱呢？所以这里透露一段故事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西底家到了最后，表面上是敷衍巴比伦的，那其实呢，他是向埃及靠拢的。那最后给我们看，你说他的悲剧是什么？所以你如果读下去的话，16节后半句，他定要死在立在他做巴比伦王的京都，那指着西底家来说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两个老鹰、两个葡萄，就非常的清楚了啊。所以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很简单的稍微点一下。所以讲到西底家的时候，20节末了一句是说，我必带他到巴比伦，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。所以这个就是西底家的下场。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西结慢慢看见一点希望，一面有神的审判，那么这个希望是在哪里呢？就是22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香柏树少凝去栽上，就是从茎尖的枝嫩枝中折一嫩枝。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，要看他前面那个比喻就清楚了。那么栽于极高的山上，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，它就生枝子结果子，成为佳美的香柏树， 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，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，田野的树木都必